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其實另外嗰段經文會讀嘅，不過我哋稍後咧再講到去嗰個部分嘅時候咧，我哋先讀。咁咧，今日咧已經去到《生命記》咧尾聲噶啦，即係前嗰幾次都提到係尾聲噶啦，尾極都仲未到完。咁但係咧，而家只係剩低最後四章。咁喺呢四章裡面嘅內容咧，其實就係包含咗講嘅內容咧，就係包含咗摩西佢安排接班人點樣鼓勵約書亞，同埋摩西佢自己對以色列人咧最後嘅遺言。咁我哋今日所讀到嘅呢個31章咧，就係、是、一開始嘅時候咧，頭先讀嘅時候咧，大家都留意到啦。佢開頭咧就已經好簡單咁總結咗佢自己一生。佢喺呢度咧，佢好清楚知道佢一生嘅年日咧係幾多歲啊？係啦，冇錯，就係120歲。咁我哋而家咧好難去想像，或者我哋好難相信咧，人仲可以咧活到120歲嘅。如果真係咁長壽啊，去到82歲咧，我諗咧，你去到老嗰陣時，你覺得好悶、好辛苦啊！你身邊嗰啲同伴可能都走曬啦，得翻你自己一個。所以咧，你就算真係活到120歲咧，你個心情係寧願，主啊，你接我走未啊？主，我想快啲走啊，快啲走啊！但係摩西佢個人生咧，一啲都唔苦悶。摩西呢120年嘅人生，佢嘅寿数咧一啲都唔苦闷，并且系相当戏剧性。喺呢120年里面咧，如果大家翻得教会耐咧，你应该都听过好多次摩西嘅生平。摩西嘅生平总共喺佢120年里面分几多个阶段啊？系冇错，非常好，分三个阶段。咁啊，120除3等于几多啊？40啦，120除3系等于40，系啱啊。120除3系等于40，即系佢每40年就一个阶段，每40年就系摩西一个人生阶段。我凸凸陷嘅，啱啱好嘅。嗱，佢第一个阶段就系佢出生喺埃及度过。咁如果大家你仲记得咧，就系摩西一出世嘅时候咧，俾法老王咧追杀嘅，但系佢喺上帝拣选底下，点样啊？佢成功避过咗追杀，并且咧被埃及嘅公主嚟到收养，成为咗埃及王子啊！即系卡通片都有得睇啦。埃及王子就系讲摩西佢第一个阶段。咁喺呢40年里面咧，摩西咧就学识晒埃及人一切嘅学问。佢表面咧，表面上都成为咗埃及人，但系直至到佢有一日，佢睇见一个埃及人去奴役佢嘅同胞希伯来人嘅时候咧，佢出手将呢个埃及人打死。自此之后，佢就要逃亡去到米甸，咁就喺呢度，佢第一个嘅40年就完结咗啦。到佢第二个40年咧，就喺佢嘅流亡当中开始。佢去到米甸咧流亡，成家立室喺米甸成家立室，啱啱好当佢成家立室生活开始安稳落嚟嘅时候咧，佢又遇到一件趣事，佢就喺烧着嘅荆棘里头遇见咗上帝，上帝就喺呢个时候呼召佢要翻返去埃及。将佢嘅同胞以色列人从呢个为奴之地拯救出嚟。大家你睇个圣经，你都记得啦。摩西面对上帝嘅呼召嘅时候咧，唔系我做我做嘅，等我嚟等我嚟。摩西唔系咁样。摩西佢首先系拒绝，然后佢挣扎，到最后半逼半推咁样咧，佢就信服咗上帝嘅拣选，翻去埃及开始佢带领以色列人去应许地嘅呢段日子。而最后嗰40年。就是摩西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他们开始前往应许地的路程。所以摩西他一生人有1/3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应许地。现在他的生命去到最尾了，去到尾声了。当他一生花了1/3的时间要带以色列人去应许地的时候，我想不问你都知道摩西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东西？去应许地咯，如果唔系佢带嗰班以色列人去做咩咧？佢最大心愿就系梗系可以同以色列人一齐冲过嗰条终点线，入到去应许地啦。但系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第二节嗰度，摩西佢引述翻以前上帝同佢所讲嘅说话，就系同摩西讲：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换言之，呢句说话即系话俾摩西知，个个都过到，都冲到线，个个都冲过终点，唯独是系你。唔可以冲过终点，你要逆流翻喺约旦河嘅呢一边。佢冇呢个福分，同以色列人一齐冲过终点。摩西亦都冇再去讲上帝唔俾佢冲线嘅原因。我哋一阵间读第二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哋就再深入少少讲点解摩西唔可以冲线。我哋喺度简单总结摩西嘅一生。摩西1/3嘅时间嚟到领受上帝嘅使命。 三分二的时间就是实践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应许地，去他临终之前，他生命落幕之前这个使命完成了。但是他人生的遗憾，我相信是摩西最大最大的遗憾，就是要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不可以陪住他花了人生三分二时间去牧养的以色列人一起冲过终点。我想 你都一定会体会到摩西那种失望，那种的遗憾，流过很多汗，流过很多泪水，流过很多次气，最后尾他看住那班以色列人冲过终点，自己呢就跟他们讲拜拜，你们过去啦。我想呢，好似一个家长，如果你是家长，你应该都明白，就是你一生供书教学，一生呢来到教他怎样做人，但是最后尾因为不同的原因自己离开了人世，而你看不到你的仔女成才，看不到他成家立室的话，我相信你同样都是很遗憾很失望，花了一生的时间就是这样来到建立自己的儿女，但是看不到他终于长大成人。摩西的遗憾和失望都正正是这样。摩西其实一早知道自己冲不到线的了，他可能他都自己好多次求过上帝，上帝上帝你俾我可以一起冲线啦。他好希望去改变上帝的心意，同容许他同以色列人一起去应许地。如果唔系嘅话呢，上帝唔会喺生命记三章二十六节嗰度呢嚟回应摩西佢咁多次祈求。嗰时上帝同佢讲，佢话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如果从上帝呢个说话呢，我相信摩西系唔止一次呢求过上帝。所以上帝先讲得啦，你唔好再讲啦。讲咗唔得就係唔得。虽然摩西佢一早知道自己冇可能去到应许地，但係摩西佢冇半途而废，冇求求其其，冇事事淡淡，仍然係好忠心咁完成上帝交托俾佢嘅使命，将以色列人送到去应许地嘅前面，并且最重要嘅就係将上帝嘅说话完完全全咁嚟到教导以色列人。呢、这个就係摩西佢一生呢120年人生嘅最大最大嘅使命。咁究竟摩西因为乜嘢原因唔可以冲线呢？咁我哋一齐嚟到睇另一段嘅经文啦，就喺民数记。咁我哋主要呢要睇睇呢段嘅叙事。民数记20章1到12节。好，唔该，咁我哋一齐嚟到诵读啦。民数记20章1到12节嘅经文，预备。 好，咁我哋咧喺二十章呢度咧，我哋就比较深入少少嚟睇睇究竟点解摩西失去咗呢个冲线嘅资格。嗱，如果咧民数记二十章咧，我相信大家你翻个教会咧咁上一日子咧，总系听过好多次，或者咧讲到摩西嘅一生咧呢一段嘅经文咧系基本上唔可以唔讲噶啦。咁但系我好想今日咧，我哋除咗睇二十章之外咧，你未必可以，即系如果我哋纯粹睇二十章咧，你未必可以好感受到其实点解摩西会一时嘅软弱就跌倒咗，令到自己失去咗呢个冲线嘅资格。所以我哋一定要几章嘅民数嘅经文咧一齐嚟到睇。咁咧，所以如果你头先打开咗经文咧，就唔好掀埋佢。我哋首先要知道上文究竟曾经发生过啲乜嘢事先。嗱，如果你打开圣经咧，你揭一揭前啲，揭到十三、十四章嘅经文。你一打开十三、十四章嘅经文嘅时候咧，你即刻话俾我知。在十三、十四章发生过什么事？是啦，没错，就是十三、十四章就是很经典的事情，就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跟着那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十个说，哇，那里那些 的人很厉害，好像巨人一样，我们好像炸蜢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去了，如果不是我们死定了，我们现在不要去，一起留在这里。所以就是因为这十个探子回报了回来的时候，那班以色列人就怕了，对上帝的信心就动摇了，怀疑上帝是不是究竟整蛊他们的呢？所以在这里十三、十四节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班以色列人不信，不信上帝，所以上帝就惩罚他们，让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怎样要在旷野那里死了，到新一代兴起的时候才可以继续那个路程进入到应许地。这个十三、十四章发生过这段这么经典的事。跟着我们揭后一点，去到十六章又发生什么事呢？这件事又再严重一点了。有没有印象？或者有冇有時查讀經嘅時候咧，會唔會 skip 咗呢段？呢段好重要，呢一段咧係發生喺五經嘅歷史裏面一個最嚴重嘅一次叛變嘅事件。嗱，呢次事件咧由一個叫可拉嘅人咧嚟到發動叛變。呢、這個可拉咧帶領250個以色列佢哋自己本身嘅領袖集體嘅嚟到去攻擊摩西同埋亞倫。點樣攻擊佢哋咧？就係、是、質疑佢哋，喂，你兩兄弟究竟有乜嘢資格成為我哋嘅領袖啊？你又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你不是我们的民意代表，你凭什么做我们的带领者，带我们去离开埃及入应许地啊？当然你看这些罪事的时候，你一定发现最后尾上帝必定是重罚这些人的。因为摩西亚伦当时就是上帝的代表，而可拉他们一党的人呢质疑摩西亚伦，即是代表着他们质疑上帝。所以上帝最后咩呢，在众人面前再一次确认他们的身份，摩西的身份，并且是重罚可拉和跟他一起图谋叛变的同党。这个重罚方法未见过，即只是在这里出现，就是整个地裂开了，跟着那个地呢好像看戏一样，将可拉一党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人丁，他们的财物全部冚唪唥吞晒落个地下面入面去。从众人面前，可拉一党或者所有图谋叛变的人完全跌晒落个地里面，跟住生返埋消灭咗嗰啲嘅叛变嘅人。未完喎，去到经文记载第二日，十六章你再睇睇有少少同一章，去到第二日呢班以色列人真係唔知死，佢哋你话佢大胆又好，你话佢咩都好，佢哋真係好坚啊。去到第二日剩低嗰啲以色列人呢，又再次向摩西亚伦发难。他们明明看着是可拉一党叛变，所以上帝惩罚他们，但是现在还有剩下那些以色列会众对摩西亚伦发难，说你两兄弟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就是因为剩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举动，还是要迁怒在摩西身上，所以上帝再来多剂让瘟疫发作。圣经经文那里记载说死了14700人。十三、十四章、十三、十四章、十六章都是好一个动乱，一个他们自己本身以色列人里面那个的状态是好不安，好多麻烦事发生，并且所有的事情都是针对着摩西。去到十七到十九章一个短暂的平静， 交代緊其他嘅一啲條例或者一啲教導之後呢，經過咗短暫嘅平靜之後，去到我哋剛才所讀嘅經文20章，以色列人又有新鮮嘢發生啦，新鮮嘅麻煩嘢又發生啦，今次又因為乜嘢事而吵？係呀，冇錯，今次又因為冇水飲又吵啦，又一次攻擊摩西亞倫。如果 你有時間或者你有機會回去再仔細的來讀這些經文呢，你留意到經文的形容呢開始有些轉變。初初呢就是民眾埋怨摩西亞倫，初初是埋怨摩西亞倫，跟住你看呢經文的演變呢，就是那個描述呢由埋怨到什麼攻擊啊。你看到個層次是升了，是不是開頭只是埋怨他們，即是我啊，即是咦我啊，即是好像小孩啊，為什麼這樣這樣，到後來了變成攻擊了，直頭有人發動叛變要推翻他們的帶領。你回去仔細讀的時候，你會見到那個演變，去到20章更加兜口兜面質問這個摩西，為何把耶和華的會眾領到這曠野，為何逼著我們出埃及，領我們到這壞地方。和本聖經翻譯得好斯文，我成日覺得即係如果廣東話或者粗鄙少少，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語氣㗎。所以你從呢兩個為何呢，你可想而知呢，佢哋對摩西個帶領呢已經呢係完全失去信任，甚至乎呢係同呢個嘅領袖呢係對立嘅局面嚟㗎啦。如果你係摩西，13、14章一次又是這樣，去到16章第二次又是這樣，現在去到20章再一次又是這樣，你覺得你自己的心情是怎樣？聖經形容摩西他的人的性格是極其柔和、極其溫和、極其溫柔的人，但是一路看下去你會見到摩西那個性情的轉變。如果我們套用，即是我們傳道人經常套用牧會來說，這個傳道人呢他除了走之外，我真的想不到他還有什麼生存的空間可以在這個群體裡面再做牧養的工作。不過摩西沒辦法，他簽那份死約來的，他沒得走的，他沒有選擇，他一定要在這裡做的了。所以摩西其實他心裡面可能很多叽哩咕噜叽哩咕噜，但是雖然是這樣，這班以色列人投訴沒水，那摩西和亞倫好，那我按既定程序我又去到上帝面前，去到會幕門口面前，我去找上帝求問上帝。但是他去求問上帝的時候，正常人你覺得摩西他帶著什麼心情 去到會幕門口啊？你是摩西經過了窺探事件，經過了可拉一黨的叛變，再來現在沒水飲又發爛渣，你覺得摩西他帶著什麼心情去求問啊？我覺得呢，摩西亞倫呢他在會幕門口求問的時候呢，他心裡面呢大抵呢他應該都心裡有數， 他會覺得上帝今次應該會有些行動要做㗎喇，即係根據以往嘅經驗，即係如果摩西亞倫根據以往嘅經驗應該有一啲勁嘢呢會做。窺探事件，上帝懲罰成代嘅以色列人唔可以入應佢地，可拉叛變成個地裂開吞晒嗰啲叛變嘅人落地下，跟住又引發呢個瘟疫死咗14700人。根據以往嘅經驗，我相信摩西佢係預期上帝你會嚴厲地審判這班沒水飲的人，幫摩西出一口氣，使到以色列人醒醒認地沒水飲了，不要出聲，不要再來到去攻擊摩西。摩西去求問上帝，上帝出聲了，但上帝說什麼？你看經文，上帝說在他們眼前吩咐磐石發出水來，水就從磐石流出給會眾和他們的牲畜喝。上帝有沒有怪責那些會眾啊？上帝有沒有說我現在要有瘟疫，我現在 要打開他們吞曬他們？一粒字都沒有。並且呢他再跟摩西說，曉喻摩西你去吩咐磐石出水給他們飲水。我相信呢上帝這個回應跟摩西他自己本身那個預期那個落差是極度之大。經過了這麼多章的時候，其實摩西他心裏面呢一個極其柔和謙卑的人呢，我相信他都很興的了，很敏準的了，他想著今次我就看看你班以色列人怎樣衰法。但是上帝竟然說，摩西你去 帮我去吩咐磐石出水，俾佢哋饮水，一啲惩罚嘅意味都冇，一啲责怪以色列人嘅说话都冇。但系民数记二十章个经文对摩西当时嗰个反应留白咗，冇着物去形容究竟摩西当时嗰个心情系点样。经文只系讲上帝照住摩西照住上帝嘅吩咐，攞起代表住上帝权威嗰个杖，就出去招聚会众。嗱，虽然经文呢度留白，冇描述摩西任何嘅反应，但系跟住再落嚟嘅经文咧，就完完全全嘅嚟到去将摩西佢心里面最真实、最真实嗰个想法表露无遗出嚟。摩西咧招聚咗嗰啲会众去到磐石前面嘅时候，摩西称呼呢班人系乜嘢？摩西称呼呢班以色列人做乜嘢？系啦，冇错。摩西称呼呢班以色列人系背叛嘅人。嗱，所以我哋翻翻头先上帝向摩西显现嘅时候，摩西上帝有冇称呼过以色列人啲乜嘢？有冇点样形容佢哋啊？冇、啊，上帝冇、啊。佢冇对以色列人今次求水嘅事件咧定性为叛乱，亦都冇形容以色列人佢哋嘅动机。但系摩西佢喺呢度佢就自己用咗背叛嚟到称呼以色列人，间接系佢自己话事嚟到将今次嘅事情嚟到定性。佢将自己咧觉得自己好似上帝一样咧嚟到对以色列人嘅行动咧定性，觉得佢哋系背叛者，觉得佢哋背叛咗上帝。其实摩西佢觉得呢班以色列人唔听佢讲啊，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而家呢班人唔听我讲，佢哋背叛咗我，所以摩西佢将佢内心嗰压抑已久嗰个被针对嗰个怒火咧，佢喺呢度爆发出嚟，向以色列人宣泄。摩西宣称佢哋系背叛嘅人之后咧，再质问佢哋：我为你们洗水，从这磐石流出吗？如果你单从这个说话不是很通顺，所以我刚才讲和合本的翻译都是比较斯文，你不能够感受到摩西当时的情绪。但是有一些研究摩西五经的学者将这一整句翻译得我觉得很传神，我读给大家听。他首先摩西跟他们说，听住你们这群叛贼，要不要我们叫这块石头流水来到侍候你们啊？因为我站在讲台我不能够讲得太粗鄙，我相信他那个的说话咧，亦都唔系咁冷静或者唔系咁斯文嘅。你如果单从呢一句说话咧，你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摩西嗰刻佢真系好兴，佢系好嬲。但系佢其实嬲咩咧？嬲边个？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系嬲上帝，我觉得佢系嬲上帝，因为我相信摩西除咗因为呢班以色列人好麻烦。針對佢咁多次，又唔信任佢咁多次，推翻佢啦要。佢喺呢度佢更大原因，佢係嬲上帝。上帝點解喺呢刻冇企喺佢嗰邊？上帝喺呢刻點解係憐憫呢班以色列人？點解上帝你唔好似之前咁樣嚟到懲罰佢哋啊？摩西佢自己預期上帝實嗰個實際行動，同佢自己同真實嗰個上帝嗰個嘅行動帶嚟嗰個落差。成为了他压抑已久的那种情绪，那个爆发那个导火线。大家记不记得路德记主耶稣讲过那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浪子的比喻有些人就讲小儿子是主角，有些人讲大儿子，我自己个人比较倾向的相信那个浪子比喻的主角是大儿子。为什么呢？大儿子他一生努力的去服侍佢爸爸，服侍父亲，从来冇埋怨，一路都系默默耕耘。但系嗰个佢细佬嗰个衰仔，爸爸好锡佢。你哋屋企唔系啲爸爸妈妈特别锡啲拉仔拉女嘅，系咪？系咪啊？好，我哋睇翻经文。嗱，那个嘅父亲咧。好怜悯嗰个衰仔，嗰个衰嗰个细仔啊，嗰个细仔咧，攞晒阿爸啲身家，走咗去败晒佢啲身家，跟住玩晒啲钱啦，去完旅行啦，玩完晒啦，冇钱啦，衰衰地气翻嚟，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哋个家庭比较特别啲，咁嗰个小儿子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那個爸爸呢，嘩，一早就冲出門口， 等住个细仔翻嚟，细仔细仔你翻嚟啦，将佢屋企最好嘅又一次俾晒个细仔。大儿子喺侧边望住嘅时候咧，经文形容佢生气，嗱又系好斯文嘅形容，火都滚啦！睇住个细仔败晒阿爸啲身家，而家阿爸冇赚自己不得止，仲冲出去迎接个仔翻嚟。经文又话肥又毒，又俾佢戒指，又为佢戴上好多好多。所以呢个大儿子佢都忍唔住喺父亲面前话：我服侍你咁多年，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你就冇俾过一隻山羊高我，或者你冇俾我咧同啲朋友一齐嚟到开 party。但系呢个细仔，呢、這个我细佬同娼妓一齐吞晒你副身家，佢一翻嚟啦，你就为佢劏咗肥牛毒。摩西同大儿子一样。对现实上同上帝嗰个怜悯出现咗一个好大嘅落差，所以佢对上帝或者对父亲咧发怒。大家有冇呢啲遭遇咧？你有冇经历过你预期嘅同上帝真实嗰个行动有一个好大的落差咧？大家都系患同样嘅病啦。点解上帝医佢唔医我咧？我喺教会咁耐，点解从来啲弟兄姊妹好似都唔系好中意关心我嘅？点解边个新朋友翻咗嚟冇几耐，哇个个涌住去，哇好中意佢，又关心佢，又约佢食饭，又呢又路，又叫佢入小组咧？大家都好努力预备服侍啦。点解嗰一个个个都赞赏佢，又欣赏佢，但系我做咗咁多嘢，好似冇人知道，冇人欣赏过咧？或者喺你自己公司里面，日日埋头苦干做嘢？但是收入和那個付出永远是不成正比，但是旁边的同事能力又渣过我，乜都渣过我，但是他拍一拍上司马屁呢，轻轻松松又升职加薪了。这些落差都会让我们好像摩西和大儿子一样，心里面几咕噜很多的怒气，你会问上帝为什么？主耶稣他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亦都照歹人，降雨俾义人，亦都俾不义嘅人。其实上帝由始至终都系一视同仁，上帝一视同仁，只系因为我哋成日都以为自己俾人哋正义，我哋成日都以为自己俾人哋做得更加好，我哋成日都以为自己俾别人更值得得到上帝嘅眷爱，所以。我得到比人哋多系应该嘅，但系上帝嘅睇法从来唔系咁样睇。上帝佢睇见嘅喺民数记二十章，佢睇见嘅系咩啊？佢睇见佢嘅子民真系要饮水，嗰啲真系人嚟，佢哋真系喺旷野行咗咁耐，日晒雨淋，佢哋真系要饮水，所以佢咪吩咐摩西，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咯。但系摩西佢睇见嘅，只系睇见呢班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咁攻击自己，就造反想推翻佢，所以以色列人冇水饮系抵死嘅，系佢哋自己攞嚟嘅。但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觉得上帝好似其实好冇人性喎。咁摩西人嚟，佢都要发泄，佢都嬲都好正常啦。系咪上帝真系唔可以容许人发怒，唔容许人有嗰个愤怒嘅情绪咧？或者唔容许摩西你唔好有情绪啦，一啲情绪你都唔可以有，你好似机械人，好似铁甲人咁样咧？我相信绝对不是，上帝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甚至容许我们是向上帝发脾气的。所以你看诗篇的时候，诗篇里头的作者成日都质问上帝的，甚至乎在诗词的里面都发脾气发上帝脾气，上帝都可以容忍的，甚至乎上帝是直接去回应诗人的质问。但是摩西他因为今次的怒气而令到他想自己来到取代上帝这个的动机，让他自己直接宣判以色列人的罪名。当摩西他骂完这班以色列人是半贼之后，他还未够喉，未啖气未落，他就礼手拿个杖一夜打落个磐石度。为什么摩西要打落个磐石度？是不是发泄找东西扔找东西打发泄下他怒火？原来不是，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曾经因为没有水而吵过摩西的。当时以色列人没有水就去找摩西埋怨他，摩西摩西你又令到我们没有水喝了。所以当时是上帝 都吩咐摩西你去击打磐石，洗水从磐石流出。即是说其实摩西呢在他脑海里面，在他的经验里面呢，他是知道没有水音的时候要怎样做，击打的磐石呢原来就可以出水、哦、所以在他脑海里面他一直都有这个印象。但是今次上帝没有重复用这个方法，只是叫摩西怎样啊？没错，只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啫。但是摩西他被怒气已经令到他人乱了，忘记了哪个是上帝，忘记了究竟上帝要他做些什么。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激战，即是张家辉那套戏，在戏里面其中有一节讲到张家辉和他的徒弟彭于晏一起去看另一个人打拳。咁打拳嗰、那個即係喺個籠裏面打拳嗰、那個對手呢，開頭呢佔盡優勢嘅，但係打打下呢開始俾個對手呢打中咗幾下之後呢，開始呢個人亂咗啦。咁張家輝喺旁邊講嘅時候呢就話，打拳最忌係咩呢？打拳最忌就係動咗氣。一動咗氣呢，你平時練咗啲乜嘢，你平時打開嗰啲節奏呢都會忘記曬，你個人會亂曬，係咁亂打，係咁亂出拳。其實基督徒都係，基督徒不是说不可以发怒，基督徒不是不会没有情绪，不会愤怒，不是，而是我们要很小心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控制我们自己的怒气。因为当你一怒的时候，哪个是上帝你会忘记了，上帝教过你些什么，你平时怎样有几好的见证都好，乱晒了你个人。所以怒气是使到一个人行差踏错，怒气是使到人背叛上帝。所以当他击打磐石之后，上帝就跟摩西亚伦讲，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因为摩西他一时的怒气造成了他人生一个最大的遗憾。我们或者到现在都不明白，点解之前上帝对以色列人嘅埋怨或者对佢哋嘅叛变会重罚，但系今次佢哋求水，上帝冇惩罚佢哋，更加系要摩西为佢哋解决问题。我哋千祈千祈唔可以忘记，无论你人生系一个乜嘢嘅境况，你一个乜嘢阶段都好，我哋一定一定要记得，上帝系喜爱怜恤多于审判，我哋永远唔可以忘记。上帝喜爱怜恤多于审判，听过好多次这些嘅说话，希望咧华基嘅弟兄姊妹唔好犯呢啲错。我记得咧有一年2008年北京奥运啊，嗰年除咗系北京奥运之外咧，仲系5.12嘅四川大地震。嗰阵时咧一出咗呢啲新闻之后咧，好多基督徒咧冲出嚟做上帝嘅代言人，佢哋就解释啦，点解会发生呢啲地震咧？我听过一个咧最荒谬。他說那年因為北京搞奧運，為什麼北京搞奧運會地震？他說奧運是那個發源是什麼原因有奧運？敬拜希臘女神，這些是拜偶像的運動，你搞這個、搞這些東西，所以就地震咯。你一說這些東西，你對未信者來說，他只會覺得你的基督徒是迷信，覺得，即是我又俗一點說，覺得你的基督徒白痴的。因为你搞奥运会地震，全世界日日都有地震㗎啦。所以我哋唔好以为自己呢去做上帝代言人，唔好冲出嚟。你永远都要记住，上帝喜爱怜恤多过审判。上帝唔系话要整死你哋，上帝唔系呢唔好似个 CCTV 夹住你，你一行差踏咗呢佢就喺后面攞条弹条一嘢发落嚟。上帝唔系咁样，上帝喜爱怜恤多过审判。出埃及记上帝好多次讲明，佢自己系有怜悯、有恩典嘅神。当以色列人缺乏水嘅时候、缺乏食物嘅时候，上帝必然为佢哋预备足够嘅，贴心咁为佢哋解决生活嘅需要。但系有一个底线，点样都唔可以掂到，就系、是、当我哋对上帝怀疑，或者我哋当上帝不信嘅时候，上帝嘅审判就会嚟到去审判我哋嘅信心，审判我哋对上帝嗰个信心。但是当上帝对人有怜悯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要千祈以为自己比上帝更加公义，不要想着要冲出来要代替他来到彰显公义。结果你只会自己 跌落了一个好像摩西跌落了的陷阱，就是你要自己取代上帝，你要成为上帝。我们有没有 今日我哋有冇同样跌入呢个陷阱，以为比上帝你更加可以判断边个值得怜悯，边个更加值得嚟到去得到上帝嘅眷爱呢，或者边个值得要去受罚呢？我哋千祈千祈唔好俾现实嗰个落差使我哋忘记咗上帝系一个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佢使日头照好人亦都照歹人。摩西亚伦唔能够入应佢哋啦，并唔单单系纯粹系因为佢哋怒气，而系佢哋嘅怒气驱使到佢哋冇专一信靠上帝，企图以自己嚟到取代上帝。嗱，好讽刺嘅，头先摩西佢去话呢班以色列人嘅罪名系乜嘢？称呼佢哋做咩啊？叛贼，话佢哋背叛嘅人。但系其实呢个罪名呢一刻落咗喺边个身上面啊？落翻喺佢摩西自己身上面，因为佢冇专一信靠上帝，佢都成为咗背叛上帝嘅人。摩西要取代上帝成为嗰个审判官，自己私自嘅嚟到宣判以色列人嘅罪名，结果就系因为咁，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咗佢人生里头最大嘅遗憾。呢条前往应许地嘅路途，对以色列人本身嚟讲系一个试炼，但系其实对带领嗰个摩西嚟讲，同样都系一个试炼。喺呢个应许地嘅路途上面，包括摩西在内，佢哋每一个都跌倒咗啦，并且每一个都被上帝惩罚啦。但系最后摩西嘅生命，佢却系喺呢啲试炼嘅里面更加成熟。所以你睇圣经，所有有关对摩西嘅形容，全部都系正面嘅，全部都系正面。你打开圣经，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圣经人物，冇一个完美。除咗主耶稣，主耶稣你话佢，因为佢系完全嘅人，亦都系完全嘅神。我哋即系喺呢度，我哋唔计主耶稣啦。但系所有嘅人物，每一个都曾经得罪过上帝。摩西、扫罗、大卫、彼得、保罗，我相信佢哋回顾自己一生，可能都有遗憾，可能都有失望。嗱，开头我都谂过保罗有冇衰过咧，衰过啲乜咧？跟住后屘我谂咧，其实佢去宣教嘅时候，佢同西拉都有啲冲突嘅，佢都有啲同人与人之间都有啲摩擦。你话佢系咪完全啦，完全冇犯咗罪？我觉得又唔系。所以每一个人物喺圣经嘅记载里面都系有瑕疵，都喺佢人生嘅路上面总系有啲地方系令到上帝唔喜悦。无论你而家属于人生咩阶段，你会唔会都好似摩西一样，曾经因为自己一时嘅软弱而带俾你人生里面头有一啲嘅遗憾呢？如果摩西佢当时接受到上帝对以色列人嘅怜悯嘅话，而冇发怒去击打磐石呢，我相信整个历史可能会改变，并且佢可以同以色列人一起冲过终点。但是而家你去到生命记34章，佢讲佢临离开之前，佢只能够站喺山顶上面远望嗰个应许地，因为佢一时嘅怒气成就咗自己嘅遗憾。所以无论我哋生命里头有乜嘢遗憾嘅事，或者曾经失败过跌倒过都好，这个事实嚟嘅，改变唔到啦。但系佢哋嘅存在，呢啲嘅遗憾，呢啲失败，佢哋嘅存在系帮助你有一个更加成熟嘅生命，使你同上帝更加贴近，更加认识佢啊？定系还是呢啲嘅事实成为咗你生命嘅绊脚石，令到你同上帝嘅关系越走越远呢？如果我哋将生命里头嘅遗憾，我哋换一个角度嚟到睇，我哋将佢视为一个恩典嘅记号，我相信咧会有一个好唔一样嘅结果。可能你会问，点样先至即系点样可以将一件遗憾或者失望嘅事，将佢睇做恩典嘅记号啊？好似好阿 Q 喎，即系夹硬要喺啲唔好嘅嘢里头去揾啲好嘅嘢出嚟，好似好有啲夹硬啲。但系其实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其实上帝恩典唔系只系喺一啲好嘅事情去发生，唔系净系病得医治先至系恩典，唔系你工作升职加薪先至系恩典。其实喺呢啲我哋生命里面跌倒嘅事情上面，其实你会唔会都可以发现到上帝嘅作为呢？你会唔会都发现到，其实上帝俾你有呢啲试炼个目的，其实系为咗要你嘅生命更加成熟呢？因为摩西佢击打磐石，失去咗进入应许地嘅资格，但系却系磨练出一个上帝喜悦佢嘅生命。生命记结束嘅时候，34章，圣经对佢作出一个咁样嘅总结。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我相信这个是圣经里头唯一一个对一个人物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形容。
摩西他跌倒过，摩西他有得罪过上帝，但是他跌倒的时候他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跟上帝越来越疏远，反而他继续忠心地来将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做好了。他让那个跌倒的 除了是真的他遗憾的事情之外，其实都是一个正正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告诉摩西知跌倒过的不要重复再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反而我们要起身捉紧住上帝，更加学习怎样来敬畏他，这个就不会再成为你的遗憾，反而是成为了一个恩典的记号。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到唱今天回应的诗歌《恩典的记号》。无论我们人生里头你遗憾是什么，你值得花时间去想一想，在这些遗憾的事情或者失望的事情 的当中，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足迹，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呢？
好，预备，站在大海边，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在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提醒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想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却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想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再来，站在大海边，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站在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提醒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想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在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就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在梦与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我们一起来合上双眼。当你合上双眼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人生遗憾和失望的事呢？这些是什么事？在这些事情里面，为什么上帝会让你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不要先向上帝求，我们不如都一同的在上帝面前认罪，我们一同承认我们经常都很想去取代上帝，去做很多判断，我们自己来到认罪在神面前。天父上帝，我们愿意谦卑的在你面前，我们去承认主，我们经常三番四次的都很想取代你，我们是有一种要成为上帝那种的本性，所以主，我们整天都不记得了你是有权柄的上帝，我们整天都很想为我们自己人生作主，我们成日都去觉得那个人没我那么好，这件事没我那个想法那么好，所以我们不知不觉间好像摩西一样成为了上帝，但结果我们人生造成很多的遗憾，造成很多的失望，造成很多次得罪上帝 的机会。主，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去承认，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求你今日帮助我哋，倘若我哋心里面有好多怒气，有好多有好多冤屈，主啊，求你今日安慰我哋，为我哋挪开，使到我哋睇得见，上帝你先至系上帝，我哋只不过系你嘅儿女，我哋只不过系你嘅工人，我哋冇办法去判断小儿子做得啱唔啱。我们没有办法的来到去讲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做错，我们只是要做的就是听话，听从上帝的吩咐。我们心里面那些情绪，我知道上帝你会去为我们去处理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特别是那些遗憾失望的事，其实是上帝恩典的记号。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属灵眼睛，也都给我们有信心，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生是最好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再唱副歌，当我呼求。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已经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走过的路有欢笑，
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